好感謝主啊！一班小朋友的獻唱真的很感動，亦都好感謝主啊！知道有香港嚟的一啲嘅朋友，咁上次翻香港的時候咧，我亦都去咗差傳事工聯會，咁有一位資深的同工咧，佢就俾我睇咗兩個地圖嚇，咁唔該播 PowerPoint 嘅第一個。咁大家睇到呢個係一個世界地圖，一個好正常嘅世界地圖，可能大家都會見過。咁請第二張，第二張大家有冇覺得有咩嘅唔同呢 ？The world upside down。咁原來澳洲有一種嘅地圖咧，就係澳洲喺上面嘅。因為在地圖上面澳洲是在南半球的下面，我當時在差聯看到這個地圖，原來那個同工他是特意請人在澳洲買過來就放在辦公室那裡，我當時就想會不會現在是因為民粹主義，好像美國去很保護自己，很多國家以自己的國家人民為先這樣。我在網上面找到的資料，有一個人他叫馬克亞瑟，他15歲的時候呢，他就去了日本留學。有一個呢來自美國的學生呢，他就嘲笑他，他說你是來自地球底部的人。馬克亞瑟呢，他就立志，他要製作一個呢是澳洲在這個地球頂部的地圖。6年之後，他成功的在墨爾本大學製作了第一張南上北下的地圖，至今這個地圖呢是約莫是賣了35萬張。我不知道澳洲的地圖、澳洲的地理、澳洲這個地方對大家有什麼意義。那我就在預備這個講章的時候呢，我就留意到教會那個用那個標誌。第三章麻煩。教會那個標誌呢，它是以澳洲一個地理外形，一個中間有一個十字架，左邊呢有一本聖經。那個澳洲那個外框裡面呢是很好的，這個設計它裡面是是一些的田的圖案，代表了和場。十字架是在這個標誌的中心。十字架是有什麼意義呢？十字架的意義是死亡。大概公元前6世紀做到公元前4世紀，十字架是以最折磨和痛苦的方法呢，是去導致一個人的死亡，是一個執行死刑的工具，是當時羅馬帝國所使用的。人掛在木頭上面呢，是一路掛到去死，死亡是緩慢而且是極度痛苦。但因為耶穌基督去死在十字架上面，現在十字架的意義完全不一樣。在基督教，十字架是神愛和公義的彰顯，而主亦都呼召我們，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而這個標誌左邊的聖經設計得很好，我到現在未知道，原創是哪一位，或者我相信一班弟兄姊妹一起。那個聖經是用黑色框住了，以他的表達呢，它比較像是一個中文聖經，因為英文聖經是橫倒的，但不理它是中文還是英文，它就好像它那個聖經上面那一點一點一路落到去個地圖的下面，就好像神的話就是這個種子，這個種子是在這個禾場上面去成長，有一日神使用相信它的人來收割。今天我們的命題是十架的大能。 十架的大能，第一点，天天查考圣经。十到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利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使徒行传十七章是讲到使徒保罗和西拉在庇利亚和雅典所发生的事情。一开始讲到弟兄们，他们是接待保罗和西拉的人。保罗和西拉在帖撒罗尼加的会堂呢，是一连三日，在安息日呢，是基于圣经是跟他们辩论。有不少的人听了劝告，但有些人是妒忌，就招了一些土匪呢，要去拉保罗和西拉。但去到接待他的地方找不到他，于是呢就拉了接待保罗和西拉的人，但后来都得到释放。咁弟兄们就是接待保罗和西拉，亦都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咁他看到有威胁在帖撒罗尼加，于是呢就打发了保罗和西拉去庇利亚。咁情况危急，在夜晚黑出发，夜晚比较冇咁容易被官府的人呢是捉到。保罗虽然是在全港基督的里面呢，他是有威胁，但是一到去庇利亚的时候呢，他亦都是再入会堂来到是去辩论去辩证。我们看到使徒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圣经讲到庇利亚人呢是很贤明的。为什么贤明呢？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在英文本的圣经呢，是将这两节解释得更加清楚。For they received the message with great eagerness and examined the scriptures every day to see if what Paul said was true. 其实罗尼加的人和庇利亚的人不同。庇利亚的人他们很有渴望，他们是去examine， 去查考，去检查这个圣经保罗所讲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在旧约里面，在诗篇，他预言了尼赛亚有各样的经历。诗篇六十九篇九节，他为神的殿焦急；六十九篇四节，他被人无故恨恶；四十一篇九节，被朋友出卖；廿二篇八节，被人讥诮；廿二篇十八节，衣服被人瞓；廿二篇十六节，手脚被砸；三十四篇二十节，骨头不会被折断；诗篇十六篇十节，死后复活；六十八篇十八节，升天掌权。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去称诗篇为小圣经。天天查考圣经，华语主仆星这本书呢，它里面有一个文章 Voices of the Faithful。 有一个宣教士，他带了一班的人在查经班里面呢，每个人呢都要介绍自己，就讲自己的家庭啦、工作啦，同埋同主的关系。有一个呢就叫洪拔图的，他就介绍自己啦。他说我在古巴度出世和长大，是个无神论的人。虽然他呢是未信，但他是恒常参加查经班的，而且是做了所有功课。他和课堂里面的同学关系呢是不错的。后来这个特别班呢就完了。他在这个特别班里面呢，他投诉他不是很明圣经。这个特别班完了，就有另一个班，多数是专业人士。在课堂上面讲圣经故事，然后派功课呢就回家做。洪拔图呢，他在教会里面呢就他决心呢是要好好查圣经。有一 有一次牧师呢，因为很重感冒，咁佢就唔可以讲道，佢就将原本要讲嘅圣经嘅经节呢，就同大家讲，就大家分组去讨论呢啲问题。咁最后一条题目呢，就是我可以用乜嘢具体嘅方法嚟表达对耶稣嘅爱。咁呢位红蜜桃呢，当时呢佢未等其他人回应，佢抢先话，我而家就邀请耶稣进入去我嘅内心，嚟表达我对佢嘅爱。一个无神论嘅人，佢能够信主，这个是十架的大能。十架的大能第二点，遇到搅扰势力，十三到十五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有圣灵工作的地方都会有魔鬼工作。当庇利亚人很渴望明白真理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去了庇利亚，他们跟着去，但是不怀好意，他们是要搅扰庇利亚人，要反对保罗所传。庇利亚人去信主耶稣是基督，是尼赛亚，相信保罗所传的弟兄，他将保罗送去海边。西拉和提摩太仍然是住在庇利亚。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可以说是他的门徒。保罗效法耶稣基督所做，提摩太也效法保罗是藉着跟随神所做。保罗的人是只相信保罗所传的，听他讲道，教导他的人带了听他讲道和教导，那这些人带了去雅典。保罗就交代了，带西拉和提摩太又去到雅典。那这些保罗的人受命回去，没有拖延。有一位服侍东亚群体的宣教士，我讲到东亚，即是他可能是一个福音不自由的地方，所以是保护这个地方只是称他是东亚。那他写过一篇的灵修的文章，我来到东亚到底是做什么呢？我听见仇敌向我说，你所作的都是无关重要的事。然后我留意到，当我真的什么都不干，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有微小的声音在我内心说话。这声音平常不容易听见，但让我安静下来，就能听到清清楚楚，声音里有平安。言语无法形容，微小的声音说，这是你应该留下的地方。弟兄姊妹，神拣选了我们向人传福音。当情况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神会提醒我们，仇敌的声音是假的，神的声音才是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神的人才能够分辨得到。正主出版的《颂上节传》，它里面讲的不单止是有宋氏，也都有他爸爸。他爸爸宋学年一些生平，他也都是一个传道人。当年呢，他每个月呢是有大概是五六蚊的收入。五六蚊呢就不是澳元，是人民币。有一晚呢，他好夜都睡不着。他想到传道的生涯，吃了早餐就没有午餐，是一个很苦的生涯。他 香港捱唔到，佢要辞职离开呢个穷乡僻壤，去到省里边咧，去报馆嗰度咧，系搵份记者嘅工作或者去教书。咁啊，当佢听到个魔鬼讲完说话之后，都圣灵跟住同佢讲，个圣经嘅金句就好似明灯一样，由佢记忆里边映照出嚟。箴言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今天的讲题是十架大能之今生领袖。我相信在我们的跟随和我们的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有挣扎。由不甘心到甘心的里面，我感谢主有圣灵的保守和感动。宋氏本人是中国近代一个神使用的仆人，王明道称宋氏最大的长处是个勇敢，是一个向罪恶进攻的勇士，他最难得的地方是他的真诚。愿意我们遇到有搅扰势力的时候，我们都用真诚和勇敢去面对，圣灵必然有他的说话坚固我们。十诫的大能第三点，与真理辩证，十六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史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停停。现在保罗来到雅典，一面等西拉和提摩太，一面在雅典看到整个城市都是满了偶像拜假神。保罗心里面就很焦急，他那里的人仍然未认识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于是保罗又在会堂，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地方，和犹太人真是未必是去会堂的人，虔敬的人是指 God fearing Greece， 是相信有上帝怕上帝的人。你每一天在市上面遇见的人也都可以是非犹太人，去跟他们辩论。保罗辩论的对象不单止是他们，还有两门学派的人，以比古罗派，他们相信万物的发生呢都是由于机遇的，他们相信人死了就完了，神灵呢是远离世界，而他们也都不会理会神灵的。另一门呢就是斯多亚派，他们相信万物都是神，神呢是很容易发怒的神灵。相隔一段的时间呢，世界就会在大火当中分解，由依照同样的次序呢从头再来循环。他们将保罗带到去阿勒巴古，希腊语呢就是阿里斯山，是一个山名，是跟战神有关，亦都是会面法庭的名。这个法庭呢个成员是精选的，大概呢就是有30人，处理凶杀案件和监督大众的品行。保罗当时在全世界最有学问的城市最高的法庭里面陈述他的信仰，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不害怕，他看到这个是陈述信仰的机会。十九到二十一节，你所说的深度我们可以知道吗？ 初听到主的道还觉得是新道，新是有出于一种好奇心想知道多一点。去到保罗所讲的，有些奇怪的事，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他们愿意知道什么意思。原来在几个世纪之前呢，仍然有雅典的政治家呢，他曾经谴责雅典人呢，是很喜欢呢是听最近的新闻，而不是留心那些很急切很重要的事。那我会不会听到的时候都是这样呢？好像雅典人是当新闻听下讲下，而不是渴慕真道和实践呢？盼望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再讲回宋氏，宋氏是1901到1944年的人，他有一次在菲律宾讲道，有一个菲律宾的人，他是中国他写着马尼次的总领事，他就好喝酒和赌钱，他有一次在北平一次就输了50000元。他第一个太太就过身，他就娶了继室，这个继室呢就劝他去宋尚哲的讲道的地方去听一下这个宋疯子讲道，因为宋尚哲曾经在重生之后呢是很热心被人是关过在这个疯人院的。那他听他讲道，那宋尚哲原来他是会在讲道里面呢去指出人的罪，他一件衫上面是写了很多个罪的名字，说谎、偷窃、嫉妒。当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洁净人一切的罪的时候，他将那件写了很多罪的衣服挂了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在他自己那件蓝色长衫下面是一件又白又干净的衣服。听到的人都很明白他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而这个之前是很好喝酒和赌钱的这个领事呢，在当日他是被宋氏是指出他的罪，但是他是很感动，他看到他真的是这样，他接受了耶稣。后来呢他就离开了菲律宾，回了去南京。咁宋氏呢亦都系去到南京呢有报道会，咁佢参加。喺第五晚嘅时候佢真正重生。后来佢就去咗爪哇，成为一间圣经学院嘅院长，佢为人好谦厚。佢嘅听到唔系说说停停。十架的大能，宇宙万物的主，22到28节。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说：众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美色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请大家24到28节，请一起读，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大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雅典有很多美色之神一坛，在之前的600年呢，曾经有一个很恐怖的疫症在这个城市没办法制止，于是有一个隔离底的私人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是由阿略巴古放出一群的黑羊和白羊，他到处地走。当那些羊是躺下，即是去瞓低那个地方，就地就是献给辛勤的神。与附近没有已经识的神的庙就献给未识之神。咁保罗呢就係、是、以呢个为切入点，创造天地万物嘅上帝去将生命气息赐俾人，佢唔需要人供养。廿六节，佢从一本做出万族。一本系咩意思呢？系一个先祖、血统、种族，万族都系嚟自一个祖先亚当。并且预先定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意思是列国的兴衰和各族的区域都是出于神预先的策划。以比古罗派认为万事万物是随机遇，但这个跟圣经相违，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二十七节，神造人的时候有一种本能，一人寻求神，揣摩呢，意思是人在黑暗里面来到摸一些物件，他是靠触感来到体会事情的真相。其实他离我们不远，神是无所不在，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原来是来自一个诗人他所写的一部分。圣洁至高的主啊，他们为你做了一个坟墓，隔离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然而你不是死的，你永远兴起，永远活着，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你。星期三呢，教会有一个事工叫做Playgroup 儿童乐园。咁有一个早上呢，有啲家长佢係即係阿嫲阿婆嗰、那个即係嗰辈嘅，咁就带一个孙到佢女都一齐嚟。咁嗰日就问我，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因为我之前有同佢讲个福音，我相信佢唔係一定有好读咗好多书，其实佢个意思即、就、係、是会不会神即是耶稣其实是外星人？咁这个题目其实我没有研究过。我现在都没有证明得到呢，这个世界有外星人。之前外星人的尸体的解剖呢，后来都讲了是假的啦。咁我就沉静了一阵。但我内心里面就跟我说，你将昨晚的事讲给他知。我昨晚的事讲给他知，好啦，那就讲啦。那之前那晚呢，我三点几就醒了，就要去洗手间。那我未戴眼镜之前呢，我看到埲墙，那埲墙是白色的，那就有些黑色的东西。我很深近视的，我是看不到是什么的，未戴眼镜之前。即是这些字我都看不到的，那我看到黑色，会不会又是曱甴呢？因为我很怕曱甴的嘛。我戴了眼镜，哇，原来是一只蜘蛛。那蜘蛛是有我手，即是连在脚啊，但是我手板这么大。那我真的想找些东西去喷死它啦，但是那个樽就来没了，就来用完了。找东西打死他，咦，但我潜意识好像告诉我，蜘蛛又不是害虫来的。那我就打开手机又看了个讯息。那么蜘蛛就行就躝了去床下底。那怎么算呢？四点几我不睡，第二天不够精神的。那就睡了，好奇怪，我又睡得很平安。那第二天我就去 Fitness Center 嗰度做運動啦，而家我每一日都做運動，因為短宣要踩單車。咁跟住我就即係搭車就翻教會，就 跟他讲这件事。其实我睡觉之前都是想着一样东西，大家知道我等着个 Visa 了，即如果 Visa 是 OK 的，而我又有机会在明年继续讲道的时候是讲什么呢？那我睡觉之前又想啊，讲但以理书啊，啊，我用这个蜘蛛侠这套戏做引言，那我跟自己开玩笑，我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即是灵福堂可能不适合啦，我就会改个名字到但以理与蜘蛛侠。咁但係我冇講到開聲，我只不過腦喺度諗啫。咁我瞓咗，咁我三點幾見咗一個咁大嘅蜘蛛。但係呢個家長佢聽到我講之後，佢收到，佢有冇外星人同有冇上帝係冇衝突。聖經亦都冇明講地球以外有冇其他嘅生物。我哋同我哋所相信嘅神同我哋係有真實嘅關係。我跟他说，很老实说，虽然我是传道人，但是最近呢，我觉得神，其实你知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听我祈祷呢？神就用一种很夸张和很幽默的方法告诉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只蜘蛛就是上帝派来的，但是只是印证就不需要那么夸张，派一只这么大只的蜘蛛，但是是爱来告诉这个家长知道。都是收到，我都希望可以带他决志，但他的女儿我开头以为是啊，真的这么巧啊，每一次差不多我跟他讲话啊，不如我们都祷告一起，他的女儿就说阿妈啊，那就三次了啊，那请大家都继续纪念，繼續紀念，是都是屬靈爭戰，感謝主和執事會也都是有這個的侍奉。十架的大能第五點，各處的人悔改，29-31節。我們最後這三節我們都一起讀，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上帝的神性像人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只有信徒才有真正有神的生命，有重生的。人很容易是敬拜自己手所做的物件，而不敬拜去依靠赐生命气息的主。神宽容人因无知的时候所犯的罪，但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挽回祭，我们当悔改，各处的人都当悔改，因为救恩普及万邦。31節就是讲到父不审判人，将审判的事交予子，人子是人类的审判主。主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神不再是美色之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最后一个见证，有一位叫做碧查的，他在他服侍的人当中认识有一个叫海尼。海尼在有一位住在醒的哥哥，有一天哥哥就邀请他去听很重要的事情。海尼呢，由于她丈夫对她不忠，那段时间她是很困扰，甚至乎想过要自杀，她就去回应她哥哥这个邀请。哥哥也都是再请了另外有九个人，到了家的时候，一连三日听一位宣教士讲圣经故事，在十个人里面有九个表示他没有听闻过耶稣，而海尼他亦都是知道了神竟然是爱他，而且饶恕他的罪，他很惊讶，他心里面充满了盼望，他将生命交给主耶稣。而一个佛教的和尚，他是 是做了和尚35年，他跟其他8个人一起呢是决志信主。当海尼去回到自己的村庄，他邀请邻居去听圣经故事，后来有50个初信的人，同埋那个嘅做了和尚的人，他去跟其他人讲，他耶稣基督是更美的道路。因为他们很热心，所以政府呢都召了他们去，但是这个挑战不能够打倒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是真正悔改。悔改和回转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教导。今天澳洲、东亚、普世仍然有很多挑战，我们需要十架的大能。我们来到总结，十字架是受苦、羞辱、荣耀和得胜的记号。主耶稣甘心成为罪犯，为要使世人罪得赦免。主的死和复活应验了经上的话，让我们学习庇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好让信徒在这个非常的岁月当中，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和圣经真理的亮光，迎战世代的挑战。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感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边，为我们一班的罪人钉身十架，流血成就了挽回祭。主，我们为到在澳洲、在悉尼的当中仍然未信主的，主求你使用，使用灵福堂，使用我们。我感谢主在教会当中兴起了街头报道，也都在年尾的时候有短宣，我们为到每一个的圣诞奉耶稣基督名的聚会，我们交托恩主。感谢主的带领，求主继续的使用教会，荣耀颂赞归比在十架上面成就永远救恩的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同心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